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桑辣跟大家通知一个事儿，好吧？
喜讯。
之前我们在新年愿望那期节目，其实承诺过要给大家一个奖品，对吧？
对对。
在大家的投稿被录用之后，哎，我们已经陆续的将这个奖品发给大家了，然后相信也有一部分听友已经收到了这个奖品，啊。
大家已经在群里面展示过了。
哎，这个奖品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说是算是去年年底吧策划的一个小小的周边，它是一个冰箱贴，然后我们也打算把它公开售卖。我们也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吧，啊，所以呢，这枚冰箱贴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我们首次发售的这个周边吧，将会在3月16号，然后也就是这周的周六，
也就是周六，
哎，就是开始开放啊，向大家开放上线。大家可以积极购买，好吧？
那我们怎么买呢？
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荣源合作社的小助手，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荣源合作社首字母大写加阿拉伯数字一，
对，
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然后向小助手咨询如何购买，小助手会发送给您购买链接，然后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公众号去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应该会发新的推送，
对，不是应该会，是肯定会，
哎，肯定会，对对对，啊，那最后要交代大家一个事儿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由于是第一次做周边，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只有100枚啊，售完即止，好吧？
对，饥饿营销啊，
哎，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就赶紧啊，抓紧时间啊，踊跃购买，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开始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楼宗远。
大家好，我是雪宗。
大家好，我是多多。
哎，多多来了啊，今天，
嘿嘿，
好久没来了，
是的，新年快乐，
被老婆放出来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马上都该过五一劳动节了，你给
我放年假，我现在才开始放年假，
大清已经亡了呀，
被老婆放了个悠长假期，今天说，哎，我今天老婆给我放了4小时的假，赶紧来录期节目，
对，对对对对。
我居然同意呢，居然同意放你4个小时，
赶在天亮之前回家，
多多当着他老婆面把枪掏出来，然后在那舔那个枪管呢，你知道吗？吓的。今天啊，今天我们录期啥节目啊？就是追剧热点，聊一个院线电影。最近我们聊电影聊点密啊，其实
还行吧，我们不就电影电台吗？
行，
电影电台，
直接。直接明天我在看那个关注列表的时候，我们从200人掉到50人，你知道吧？其实今天我们说要聊电影，还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今天我们大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应该是正在上映一部、热映一部，就是大家期待很久的科幻电影
啊。
这部电影名字叫《沙丘》
哦，
2，
第二部
是吧？雪松看过一没？
看过呀，
网上下的是吧？
啊，没在电影院看。
我是院线看的。
现在你小心点，网上下的那网爆你了。
我那个就是正版资源看的。
不能盗摄现在还。
那个说沙丘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个挺有的聊的东西的。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聊沙丘这个电影，其实二我们现在都还没看呢。对吧？这大家可能就疑惑了，你们没看二你们聊啥
为啥不看？
哎，但是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录的时候没上映了。我们聊这个片儿，其实是因为这个《沙丘》这个片子啊，它其实在科幻电影史上，它有一个对科幻电影其实长久的影响的。虽然《沙丘》好像就有两版吧，第一版就是1980年80年代，就是大卫林奇拍了一部，然后还有一部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这部维伦纽瓦拍的这个《沙丘》
啊。
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聊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嘛，就是沙丘的前世今生所以其实沙丘呢，它是一个 他前面还有事儿，你知道吧？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聊一聊，跟大家讲一讲，让大家知道沙丘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啊，
嗯。
哎，你们刚开始对最早对沙丘这个东西是有没有认知的？最早，
我最早接触沙丘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2000年，
千禧年，这啥意思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咋了解到的？
就是我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啊，然后还是小学一年级忘了，然后就是一二年最晚是一年级，然后反正到幼儿园期间，然后去那个朋友家里玩，然后
儿童乐园的沙丘是吧？
然后没有，然后他哥在电脑上玩一款游戏，然后我说这叫啥？他说叫沙丘2000。
我操，
这么个游还有这个游戏呢？
啊，
是啥？听着像个红警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红警那种，但是它跟不一样，就是它有那种就是沙丘里面一些那种特色的东西。
哦，它就真是这个世界观，
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
对啊，就是啊，就是那个买版权
叫这名字。
哎，就是那哎，这个我还我怎么我真不知道沙丘的游戏。
嗯。
就是那种建家建兵工厂
就跟红警一模一样，然后但是好像就是说好像就是土里面有那种东西，然后好像
沙虫、香料，
你要小心一点那样的、对，应该是像他、但是我没有具体看咋玩的，反正如果说有香料这种，他应该就是采集香料这一套系统，他可能就跟红警什么采钱不一样那种。
哦，但是红警那个其实也是从土里吸东西嘛，一样的。
哦，
挖矿嘛。
对，其实这个今天我们可能还会聊到红警啊，沙丘还跟红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他妈画面一模一样，我查了一下。
啊，是是是，那多多呢？多多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维伦纽瓦了吧？应该
对，然后是那个微博上嘛，微博上不是有个GIF 的那种对比图
，GIF
第一代的那个蒸馏服的那个特效
啊，
身上套了一个方框
啊，就是那个
透明特效。
大卫林奇版的沙丘
对
比
是吧？就
是
这个对比图，然后才了解到。
对，我第一次认知到沙丘这个东西呢，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上大学时那时候找片看嘛，然后有一天看到一个特牛逼的标题，我说这标题看着还挺牛逼，当时我对沙丘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概念，我不知道这东西啥意思，然后我说这个电影叫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我说这啥东西啊？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已经刚刚开始接触一些那样大的人名长人名，我觉得名字长人名字长的外国人哎特牛逼啊，然后我就下来这部电影，然后一直到我这个片子可能在我的硬盘里躺一年两年，然后到我工作了以后，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百无聊赖打开硬盘把这个电影给看了，
还以为是你上班的时候太无聊了呢。
然后就深深的被震撼了啊！就是关于沙丘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来就围绕着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来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当年这个事儿呢，是由一个叫佐杜洛夫斯基的一个青年艺术家吧，可以算是。然后他当年筹备了这样一部电影，然后最后他是如何影响好莱坞？然后如何聚集了一堆人，然后如何跟一些神仙在沟通，然后最后这件事情对我们当今的，我觉得甚至是对我们当今的审美肯定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是对我们当今这个流行文化的审美它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件事情。这个片子这个故事开始啊，我们要回到就是墨西哥，不是回到墨西哥，回到1962年的墨西哥啊，
62年，
对，1962年，1962年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啊，就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人贩卖年龄焦虑的时候啊，那种三四十岁的人还算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现在不就、
现
在不是吗？难道啥意思、
但是现在大家都我快三十岁，大家都说、你老了啊，还没结婚，还没买房子，还没买车啊，
真的假的？
还没孩子。那时候呢有一个在墨西哥拍这个戏剧的导演，一个非常年轻导演，他那时候已经导了有100部戏剧了。当然
戏剧是舞台剧那种，
对，当然是什么体量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多西方国家他们的艺术市场是非常自由非常包容的。反正有一个这样的青年导演，然后他是一个智利人。这个人就是年轻的佐杜洛夫斯基。 他在这拍这个戏剧的时候啊，他就想着我有一天我要做电影，
嗯，
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拍电影，他就怀这个梦想意识到了这个1967年啊，也就是3年后，
嗯，
1967年他终于就是做了一部自己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其实当时在墨西哥的当时那个情况呢，他们也是有这个工会的，你知道吧？
啥工会？
然后
演员工会，
就是类似于
电
影影视行业的工会嘛。
嗯、
啊，当然，其实有工会就是有标准的嘛。
嗯，
有限，对于创作其实是有一定限制的。
啊、
嗯，然后他这个情况，他是做这个叫《凡多与丽丝》这么一部片子。
嗯，
啊，这部片子呢，他是背着工会偷偷拍了。
啊，
怎么了？这是个禁片还是什么？
对。然后这个片子呢，一上映，整个墨西哥人就疯掉了啊！然后立刻就被墨西哥禁止上映。
拍了啥？
不要问我，没看。
谢谢。
但现在应该有资源了吧？
啊，有资源，有资源，现在可以看到
啊。
当然，有资源没办法啊，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资源的途径可能看到这部片子
啊。
因为这部片子，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我们首先我们在正规的网站上大概率是找不到的，
嗯，
然后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碟商有没有发行过 DVD 正版的，
嗯，
可能 CC 也有可能发行过吧，但是这个具体就不太清楚，大家可以上网查阅一下，能购买正版还是购买一下正版啊，选择是吧？然后这部电影啊，其实叫就在一个叫阿卡普科尔的电影节上上映的，
嗯，
好，阿卡普科尔在哪？
阿卡普
啊，应该就在墨西哥吧，啊。这样一个小电影节吧，因为这个电影节现在在不在都不一定了，
嗯，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常听到那些电影节，好像没怎么听过这个电影节，是吧？
它应该是个青年导演电影节之类的，这种
也不好说，
嗯，
因为我是觉得在那个年代，各个电影节可能有雨后如雨后春笋般这样出来，
嗯，
然后甚至可能就是一帮人啊，你可能哪天把于姐他们叫过来，我们也拍个片，
嗯，
上映我们就叫荣源电影节，
啊，对对对，
对吧？它不，
嗯，
艺术的展，在某一个年代，我觉得它不一定是非要被官方认证的嘛。
对
吧？他虽然没有受没有成功吧，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没有算是成功，
嗯，
但是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嗯，
啊，他就这样子，可以说蛰伏了几年吧，然后一直到了1970年，佐杜洛夫斯基又拿出了一部自己非常，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牛逼的电影了，
嗯，
这部电影现在在当今的就是 cut 片的影迷的这个心中地位都很高
啊，
这部电影叫《鼹鼠》。
鼹鼠，
哎，是一部西部片，
之前不是有个节目里面讲过吗？好像，
嗯，啥节目？
啥节目？啥节目？
是我们的节目讲过这电影。
我 call back 别的节目是吧？
谁讲我讲的吗？
啊
啊！忘
掉了。
再怎么 call back 别的节目那种？
啊，这其实是佐杜洛夫斯基的第二部电影。
嗯，
然后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是受到了。就是巨大的好评
啊！
大家都觉得佐杜洛夫斯基是个天才，你知道吧？
啊！
当然，这一切还是在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其实离美国很近嘛。
嗯，
对，可以偷渡特别方便。
然后就被川普抓起来，
然后还得藏毒。
然后这时候就有人发现他了，就有人找到他，
嗯，
投资他拍电影。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啊，
嗯，
这人叫约翰列侬。
哦，
啊，就是
John Lennon
啊，披头士的主唱。
嗯
嗯，英语拽呢。
啊，给了他一笔钱，
嗯，
说你就拿这钱你想拍啥拍啥，你一个人在艺术上成功了，
啊，
就是容易遇到这样的投资人嘛，在那样一个年代，
嗯，
那样摇滚乐，
嗯，
各种东西迸发的一个年代，
嗯，
然后他就拿这笔钱在3年后又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我就比较熟悉了，
嗯，
啊，这部电影叫圣山，
嗯，
啊，应该这个应该在以前节目里可能也提过，
嗯，
这部叫《圣山》的电影再次上映了以后呢，就像一个这样的导演，就是他之前拍了一个《鼹鼠》，然后成功了，然后在商业上也很成功。他突然有一天又拍出一个《圣山》这样的电影，然后里面全是装置艺术，
啊，
全是那样不穿衣服的人，
嗯，
排队排特别整齐，站在山崖上。
哎，那不是？那现在一想，他那个那是不是我们之前聊有一期聊那个谁？有一期那个年末观影节目聊了一个那个哪个导演的一个新作来着？你让我硬推荐那个，就是那个中国人民老朋友演的那个尼古拉斯凯奇演的一个日本电影，
哦，
那个
原子文拍的那个
是原子文吗？
啊，是原子文拍的。
对啊，那个就是里面就是大量那种装置，然后那种感觉他应该可能是在致敬，
哦，受到影响，应该，
嗯
嗯。
然后在这个圣山，其实他在这个圣山有点那种，就是一下子在 一部分人呢，就是心里觉得就是不敢小看这个人、嗯、就他真正变成一个艺术家了你知道吧，就、
啊
嗯、然后他现在就是我觉得可以算是名利双收了吧、
嗯、
这样一个状态、
嗯、
就开始有野心了
啊。
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一直合作的一个制片人
嗯，
找到他然后说我们再拍、
嗯、
再拍个片子，就是我帮你找钱，你想拍啥、
啊、
咱们就拍啥。
嗯，
然后佐杜洛夫斯基当时就告诉他我要拍沙丘、嗯啊、
就随便说的那种。
对，当然在这个纪录片里佐杜洛夫斯基就是说我没看过他，我没看过沙丘，但我朋友说特别棒、
啊、
而我不知道为啥要说沙丘，我也可以说唐吉诃德或者哈姆雷特、
啊、
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了。因为当时佐杜洛夫斯基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处于一个声誉就非常高，呼大呼声都非常高的状态、
嗯、对，
找钱啊找演员都很容易。
嗯，
当时这个制片人就大手一挥，在法国在巴黎帮他们租了一个城堡。
城堡、
哦、那个制片还是有能力啊。
啊，佐杜洛夫斯基就是在这个城堡里就一直在写剧本。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这个城堡这个城堡不是为了这个片子，这城堡只是为了让那个佐杜洛夫那个司机
写剧本
爽
住的，
对
啊，
提供灵感
啊。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啊，也有可能是他吹牛逼的，可能就是个大别墅大 house、
啊、吹牛逼。
因为我看完这个片下来，我觉得佐杜洛夫司机这个人还是蛮爱吹牛逼的，
胡逼是吧？
哦、
啊，
就是他当他觉得剧本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啊，
嗯，
他觉得我需要一个美术，
嗯。
那、
嗯、
我他妈的找着个啥样的美术呢？他就是自己一直就拿不定，你知道吧？
嗯。
这时候他因为这些人他每次找点灵感啊啥的，他在巴黎嘛那样一个文化之都、
嗯，
然后他就会去逛书店啊啥的、
嗯。
然后他翻到一本漫画叫《Blueberry》。
嗯。
这部漫画其实大家可能一听 Blueberry 是个特别正常的名字啊。
嗯。
但是如果我把他的中文名字说出来，可能从事我们行业或者比较喜欢漫画的朋友，
嗯。
就非常的如雷贯耳，这部漫画其实中文名就叫《蓝莓上尉》。
嗯，
啊，它的作者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从事跟这个行业有一点点跟漫画有关系的一个行一些行业啊，美术工作这样的，就是这个人在我们的认知中就是一位神，
是
啊，这个就是莫比乌斯啊，
嗯、
我习惯叫他莫比斯啊。当时佐杜洛夫斯基呢就把莫比斯请到他的这个、
嗯、
他们、这个、
城堡里，
哎，城堡里，对，
好啊，
他说。这莫比斯简直就是我的摄像机，你知道吧？
啊、
他说：“哦，我这镜头大概要这样。”他就说：“莫比斯巨快的速度，噗噗噗就
我操，
用嘴一顿 B-box，、啊、你知道吧？就是、哦、莫比斯这样子
就画出来
啊，就给我就那个那因为莫比斯他们其实那时候已经算是在漫画圈里面有一些有不小的名气了。
嗯、是的，
不是啥意思？就他说话，就他说，同时莫比斯就画出来了
啊啊，
同时
人人肉人肉摄像机，我操，
最早期的 AI， 我操。”
人肉打印机嘛，
靠！
这时候这个团队只有他、莫比斯还有那个制片人，
嗯，
够了够了。
但是对，但是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可能制片人还要在外面去活动，
嗯
啊，纵横家嘛，一般制片人应该是。然后大家就跟莫比斯就在商量，他说：“哎呀，咱们现在下一个阶段该找个啥的人？”
嗯
嗯，
就是我们下个阶段，哎呀，该你说我们现在不差钱是吧？资金也都到，因为他们现在手上呢，对，因为他们现在手上有500万美金，
嗯，
在1974年哦，这是
哦，
1974年，那就是现在的5000万是吧？5亿是吧？
反正是应该是顶现在上亿了，应该
哦
啊。然后说那咱们就找个特效师吧、
哦、
啊，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去找人，就是开始涉及到材料呀，
嗯、
他们就要进下一步执行的工作了嘛，
嗯、道具什么的，
哎，这些东西要怎么做？
他真是一个那种半路出家那种感觉，他就是那种现凑一个组呢，
想一步做一步
啊。他说该走，然后他们就到哪去了？因为这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到1974年了、
嗯，
然后他们现在手上拿到这个资金呢，也在任何的电影项目里面都是顶级的了，
嗯、
所以他们就要找最牛逼的、
嗯、
啊。这时候呢，在好莱坞。最牛逼的这位特效道具师呢叫道格拉斯特鲁姆布。
哦，完全没听过。
道格拉斯是何许人演呢？
何许人演？
道格拉斯在这时候刚刚完成了他上一部作品。
嗯，
啥？
然后他这部作品呢让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受大家尊敬的一个人吧。
嗯，
到时候等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他见到佐杜洛夫斯基的时候状态，大家就知道他现在是啥状态了。
嗯，
这个人他刚刚完成他上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叫《2001太空漫游》。
哦、
嗯嗯，那他就可以拿鼻子看人了。
然后佐多洛夫斯基当时找到他呢，佐多洛夫斯基是这样形容的，说他非常的理智、
嗯、
优雅、
嗯
啊、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接了40个电话、
哦、
然后当时佐多洛夫斯基就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吧，他觉得跟这个人没有办法合作，他说这个人不是我的精神战士、
嗯、
不是和我一起的精神战
士，
不尊重我，
对，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嗯、
但他不是优秀的那种就是能和我灵魂沟通的那种人，
勾芡、
嗯、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佐多洛夫斯基他其实不是一个那样特别容易失落的人、
嗯、
啊，他是佐多洛夫斯基是一个特别容易生气的人，他心想妈逼的、
嗯、
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他来到洛杉矶其实是跟莫比斯两个人一起来的，
嗯，
然后他这时候跟莫比斯两个人呢就
不是他现在跟莫比斯就同吃同住是吧，
他不会同居吧、
啊、后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
哦，都在城堡里，
哎哎哎、
啊、那城堡必要的、
城
堡城
堡还是有用的啊，
对
啊，对，租对了，
他们俩呢就是走在这个洛杉矶大道上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洛杉矶夕阳、
嗯、
啊，在
棕榈树，
哎，再过几个小时科比就要出来打篮球了。他们俩就说：“哎，走看个片儿去吧。嗯”
啊，
在洛杉矶嘛，都到洛杉矶了，不看个片儿啊，看个《爱乐之城》啥的。
啊
、嗯，他们就进了一个小电影院啊，当时他们看了一个电影叫《Dark Star》，
什么？
暗星？
哦，暗、哦、
啊。然后当时佐多洛夫斯基说：“
嗯，
就是他了。”
嗯，
然后他们就当时就拍板决定，他们要去找这个叫暗星的这个
团队，
不是这个就找这个特效师，
哦，就找这个特效，
因为其实那个时代他们拍这样的科幻电影路子其实都是二零一太空漫游那样的，
嗯
啊，因为这个片子的片花我也看了，
嗯，
这时候呢，这个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也就是这个暗星的这个特效道具师啊，叫丹奥班农，
嗯，
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啊，奥巴农的妻子，
嗯
啊，因为在这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奥巴农已经去世了，然后这部片子一直采访的都是他的，就是叫遗孀是吧？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形容奥巴农呢，他说他那个奥巴农他其实就是一个密苏里乡下出生的人，这人在十岁之前没有见过电话，
那不是渔野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子艺术和人类文明就是急速进步的时代，
嗯，
能让一个十岁之前没有见过电话的人变成一个这样子宇宙太空站航行片的这种一个特效师、嗯、
那不就愉悦吗，小时候跟他爸躺在那个草席上看星空、
啊、看星星是吧、
啊、就想象自己以后做美术了已经、
嗯、然后最后做硬座是吧、嗯、当然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特别有意思一点啊，就是他放出来了一部他放出来一段这个奥班农的回忆、
嗯、
是一段音频奥班农的、
嗯、
就是回忆他怎么样见到佐多洛夫斯基、
嗯、
然后佐多洛夫斯基见到他第一眼、
嗯、
从包里掏出来一个包好的报纸对奥班农说了一句话、
嗯、
我这儿有特制的哦，奥班农后面对他的形容、
嗯、
就是我就在这儿不赘述了，但是我大概给他形容一下，他形容的佐多洛夫斯基就是，我看到他的眼睛一会儿变成蓝色，一会儿变成红色，然后好多五边形万花筒啥的、嗯
哦，看来要了、
啊、
要了那个
啊，反正他俩就还挺
磕了、
啊，飞了就你知道吧？
磕了。
然后他俩的合作关系就在飞过以后就这么拍板定下了。然后下一个呢，就是佐多洛夫斯基就开始想要寻找这个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男性角色。其实如果看过《沙丘一》的朋友们，大家就会对这个角色比较熟悉，
嗯，
就是由这个咱们这个奥斯卡啊，这个演员名字叫奥斯卡、
啊
嗯、不是奥斯卡呢、嗯、就是这个演员演的就是保罗的父亲，就是那个公爵、
嗯、
啊，就是那个天启，就那个变种人演的、
啊、
醉乡民谣的那个男的演的
啊，
就是是这个角色。然后他第一次找这个演员呢叫戴维卡拉丹，
嗯，
他找到这个戴维卡拉丹呢，然后佐多洛夫斯基说，我当时在洛杉矶的酒店住着的时候呢，我花60美金买了一罐维生素 E，
嗯，
然后我每天都吃一片，然后我希望自己特别强壮。
他六十美金买的是真的是维生素 E 还是说大什么那个东西？
六十美金，
他说我
万艾可，
我希望自己特。我希望自己特别强壮、嗯、然后当时就是卡拉丹一进到他的客房里，因为他们在洛杉矶、他们不、那个城堡在巴黎、一进到他的客房里，然后冲进来说，哇，维生素 E， 然后抓起来他维生素 E 把一罐都倒进去了。
我操！
佐多洛夫斯基说，嗯，
就他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其实我觉得佐德洛夫斯基在片子播到这儿的时候，我对他的观察，就是佐德洛夫斯基有一个自己用人的原则，
他想要找疯人是吧？
不仅找疯人，其实他这些人的行为里面，就是透露着这些人有一些共性。你知道吧，他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好莱坞式的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
对，
他们就是一帮臭朋克
啊，
你知道吧，即使他们都是大明星啊，大腕儿，然后这时候呢他们就决定 OK， 他们一拍即合。然后这时候佐德罗夫斯基下一步呢，他考虑的什么呢，他在就是每一个，因为大家如果看过沙丘第一部，大家又会知道就是沙丘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明，他们这个不同的文明呢需要体验不同的，就是需要体现不同的气氛，刚好找到了这个公爵嘛，也就是说实话就是保罗他这个家族，对吧，保罗这个家族是一个那样子，有点像皇室啊，他妈又是那样子，贝尼杰斯里特那种，然后他们家又是那种正统皇，类似感觉皇室
有
血脉，
有血统呗，
有血统那种家庭，然后他们就想，我们该给他们这个家庭找一个啥样的配乐嘛，这时候佐德洛夫斯基其实脑子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啊，之后他就一个机票买到伦敦，然后找到了平克弗洛伊德。他说我当时一进录音室啊，这五个年轻人他们就摇滚明星啊，那时候平克弗洛伊德已经非常牛逼了，就他们已经出过迷墙了，就是他们的迷墙已经就
专辑都出来了是吧，
迷墙已经，他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在录制一张专辑，然后就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佐德洛夫斯基他好像说是在做最后的混音了，然后这时候呢佐德洛夫斯基来找他们，他们还在混这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月之暗面，
月之暗面，
佐德洛夫斯基一进到里面就他说这四个人在吃东西呢，
他带大
没
带
没有
肯定带了，你以为能硬通货
带了，他可能要看人下菜碟你知道吧，看这个人抽不抽，看这个人应该不抽，他们一直在吃汉堡，然后佐德洛夫斯基就一直在跟他们说这个想法，然后他说平克弗洛伊德这四个人就完全不理他，就在吃饭，非常冷淡，你知道吧，我刚才说了佐德洛夫斯基是个非常爱生气的人，然后他直接就怒了，他对平克弗洛伊德说，我现在要让你们参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部电影，你们他妈的居然在这儿吃麦当劳，然后就开始对平克弗洛伊德输出，你知道吗，
准别骂，
然后平克弗洛伊德那四个人被他骂完以后全部都把手上的吃的放下了然后开始听他说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从我骂完他们以后一切都进展得非常的
顺
利
天哪，
所以平克弗洛伊德也算是定下了这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了这个电影的班底已经是非常的闪耀了，
对，
就是平克弗洛伊德莫比斯这种就是，而且其实这个片子都是那种欧洲系的还不是那，我觉得那时候传统好莱坞的那一套就大师都还没出现呢，我觉得是吧，但是更牛逼的还在后头然后这时候呢还是就是佐德洛夫斯基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来出演保罗也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后来这个维伦纽瓦版的沙丘他这个男主就是保罗，然后佐德洛夫斯基呢最后是让自己儿子演了这个角色因为在鼹鼠里面佐德洛夫斯基就跟自己儿子合作过了在鼹鼠里面的那个
合作还行，
对，在这个鼹鼠里面他就演这个牛仔，就演这个鼹鼠然后他儿子演的就是鼹鼠的儿子，他们在这个电影里也演父子
就是父子
所以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吧，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时候呢就是因为是科幻电影嘛佐德洛夫斯基觉得自己现在此刻需要找一个设计师，需要一个载具设计师什么叫载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个小的科普，载具设计师就是交通工具因为科幻电影里面其实宇宙飞船呀什么飞艇呀战舰呀这东西是个非常非常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也是一个特别专精的工作因为到好莱坞到今天为止都有一个职业就是专门的载具设计师，
对，
就设计什么宇宙飞船然后这时候呢他找到了一位是一个封面设计师然后他也是在巴黎的书店里面看到这个他的作品然后找到这个设计师呢叫克里斯福斯是一位英国人然后他呢可能到后来因为我确实也不是特别熟悉这个人但是应该这个人到后来是也去参与了星战根据这个克里斯福斯的形容呢就是他就是第一次见到佐德洛夫斯基佐德洛夫斯基就开始翻他的包然后
这个特质
把他的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倒出来
然后他说这个 这个你是干啥？然后他说佐德洛夫斯基以为他的包是他女是佐德洛夫斯基自己女朋友的包，你知道吧？反正然后最后，但是大家还是可能我觉得互相吸引吧，
嗯，
然后还是促成一个合作，然后他们现在全部都入住到那个城堡里面去，你知道吗？
这不感觉养后宫的呢？
城堡真的租对了，制片人真的挺有远见的。
嗯，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我觉得，佐德洛夫斯基表现出来了自己最大的野心。
嗯，
因为在沙丘的第一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角色并没有出场，但是一直在沙丘里面被人提到。
嗯，
就是皇帝，
啊，
就是他们那个帝国的皇帝。
嗯
嗯，
然后佐德洛夫斯基心里呢，已经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人选了，
嗯，
他一定要让这个人来演皇帝。在1974年，
嗯，
佐德洛夫斯基决定邀请达利出演。
我达利
这个皇帝，对，
不是他俩肯定也有事吧？肯定见面要干什么吧？
对，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来了。
嗯，
佐德洛夫斯基呢跟达利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
嗯，
纽约一个叫圣瑞吉斯的酒店。
嗯，
他们俩当时在酒吧里。
嗯，
然后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达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约你在这个酒吧见面吗？
嗯，
然后佐德洛夫斯基说，我不知道。达利说，你看我们面前这幅6米的画。
嗯，
然后我觉得这幅画颇具匠心。
嗯，
买下来。
然后，
嗯，
达利对佐德洛夫斯基说，我非常期待和你在巴黎的见面。然后这场见面就结束了。
什么谜语人说啥呢？
对，然后他们第二次见面呢在巴黎一个叫查普斯艾密斯的地方。
嗯，
然后在那里呢就是一个餐馆里。
嗯
嗯，
佐德洛夫斯基呢把那里称为法庭。
嗯
啊，当时达利坐在中间。
嗯，
然后他说那个桌子上坐了12个人。
嗯，
审判
他。然后他到了以后，达利问他，我小时候和毕加索在一个海滩上散步，
嗯，
我们在一个沙滩上发现了一个计时器，
嗯，
你有没有曾经在沙滩里发现过计时器啊？
嗯，该回答有还是没有啊？
对，佐德洛夫斯基说，我他妈的，我说有还是没有呢？如果我说有，
嗯，
我就显得特别虚荣，特别迎合他，
嗯，
你知道吧？但如果我说没有，我就觉得
我没够着，是吧？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傻逼，你知道吧？
没够着，
我就是个傻子。
嗯。
然后这时候佐德洛夫斯基就说，我灵光一现，
嗯，
他说我回答达利，
嗯，
我从来没在海滩上发现过计时器，
嗯，
但是我曾失去过很多。
哦，
相互谜语，
哇，这可以，
哦，用魔法打
他丢的是吧？他别人捡，
哎，然后达利呢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嗯，
然后达利对佐德洛夫斯基说，我期待与你在巴塞罗那的见面。
哦，就是文字游戏，他一次一次玩这个文字游戏，
是
吧？
他们说，对，他们说，就是达利呢，其实一直负责给时代出谜题，他只负责出谜，他也不负责解谜，他就是个这样的人。最后一次呢，在巴塞罗那见面，我觉得算是比较，就正常，稍微正常一点了，就是这个，
就两次测试通过了。
对，当时呢，就是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在巴塞罗那，然后。达利带着自己的一位伴侣啊，
嗯，
这位伴侣其实是，嗯，也是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位，就是对达利的人生和他艺术创作一位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这人叫阿曼达里尔，
嗯，
佐德洛夫斯基当时跟阿曼达里尔就聊得特好，你知道吧？
啊，
然后佐德洛夫斯基说，是因为我答应他让他出演公主。
对，
这时候阿曼达里尔就对佐德洛夫斯基说你小心点，达利特别会搞破坏。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其实已经就是相当于佐德洛夫斯基把这个阿曼达里尔拉到自己的战线来了。
对呀，
达利呢，其实他的伴侣是阿曼达里尔，
啊，
我觉得能不能称之为伴侣，反正他们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吧。
嗯，
从这时候开始，达利他无理的要求就一一被满足。
嗯，
然后达利说我要一个直升机。
啊，
嗯，
在一场皇帝的戏里，达利说我要在这儿加一个燃烧的长颈鹿。
嗯，燃烧场
必须是燃烧的啊，要燃烧的。
哦，
然后导致这个片子预算就越来越高，你知道吗？
嗯，
然后达利他要求演男主，就是说，因为皇帝在里面算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啊，
嗯，
他应该不是想要演保罗，
嗯，
他说我要演好莱坞最贵的男主角。
嗯，
啊，我要的片酬是1小时10万美金，
嗯，
是吧？当时制片人就说，妈，让制片人就跟佐德洛夫斯基讲说。不行，这样搞不了，这，
啊，
1小时10万块钱的美金、
哦，
我咋给他弄。
嗯，
然后但是佐德洛夫斯基表达的态度就是坚持，他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达利没有人能演这个皇帝的角色。
哦，
嗯，
制片人就想了个办法。
嗯，
还得是制片人
怎么说，
然后这时候制片人就说，我就想了一下啊，
嗯，
我就问了一下佐德洛夫斯基，我说达利他是演的这个皇帝的这个角色，在这个片子里大概出现多久？
三秒。
然后佐德洛夫斯基说三到五分钟吧。然后制片人说行啊，然后制片人就找达利去了。
嗯，
制片人跟达利说，这样子吧，我也不一小时给你给十万美金了
啊、
嗯，我一分钟给你给十万美金。
哦，
好吧，
哦、
然后达利一听 ，yes，、哦、我就知道 yes，
以为赚了，
然后拿了剧本一看，三页，
哎，但这个其实属于耍赖啊，这种就我觉得、哦、其实应该不能这样算钱啊，应该，
那就是这样想招呗，他为了让这个事儿、
啊，
制片人负责让这个事儿做成呀，
啊、
嗯嗯嗯，
对
吧？
啊。
所以这个制片人必须得说他一句啊，非常智慧的一个、
是的，是的。
再一次，这个达利呢和咱们这个佐德洛夫斯基的一次交谈中呢，达利向佐德洛夫斯基推荐了一个艺术家。
嗯，
达利说这个人是个天才，
嗯，
你要用他，
嗯、
一定要用他啊、
嗯。
佐德洛夫斯基看到了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啊，
嗯，
也非常深受震撼吧。
嗯
啊，
然后他就开始去找这个艺术家，他回到了巴黎去找这个艺术家。
嗯、
这个艺术家的名字叫 H.G. 基格尔。
哦。
啊，
异形之父，
对，这个人也是在好莱坞上非常著名，创造了异形的人，
嗯，
就叫基格尔，他发明，而且我觉得几乎在影视界，就是这些没有做过电影的人，后来在电影就是电影美术史上都是大师的人，
嗯、
他们第一次做电影就是《沙丘》，就是佐德洛夫斯基的这个《沙丘》
啊，
你知道吗？
被揽到一块了。
对，
基格尔受到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佐德洛夫斯基的时候呢，他们正要去参加这个熔岩乐团的演出。
嗯
啊，
佐德洛夫斯基呢，他其实找到吉格尔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在筹备另一个单元，
嗯，
就是哈克南星的这一块的美术以及音乐。
嗯，
他找到当时这个岩浆乐团呢，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哈克南星球的这整个的这个体量氛围的音乐。
嗯，
然后他这个岩浆乐团叫马格玛，是一个法国乐队。
嗯
啊，他的英文名字叫马格玛。找到了吉格尔，也是想要吉格尔的视觉来创造哈克南星的这个、
嗯、
哈克南星，就是大家看沙丘里面的那个哈克南公爵、
嗯、
就那个黑色的石油那个邪恶的那个反派的那个场景、
嗯
啊、然后沙丘里面还有一个叫费德劳沙的角色、
啊、
然后他找到了米克贾格尔来演、
嗯、
你们知道米克贾格尔是谁？
不知道。
米克贾格尔是滚石乐队的主唱。
哦
啊、Rolling Stone，
嗯，
刚才说到了，他就是想这个哈克南这个公爵，这个、哈克南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角色来、
嗯、
是谁来演
啊、
嗯？
然后他又找到了一个神啊，
谁？
这个人就是奥逊·维尔斯。如果大家对于奥逊·维尔斯这个名字不太熟悉，那我再说一个名字，
嗯，
公民·凯恩。公民凯恩就是奥逊维尔斯导演和自己演的，
嗯，
然后当时他已经特别胖，然后已经是绯闻缠身，你知道吧、
嗯？
丑闻缠身，然后特别颓废，
嗯，
然后这时候佐德洛夫斯基找他来演这个哈克南公爵，就是一个特别邪恶的人、
嗯、
那样子，颓废的
胖
子，胖
胖的，
啊、对对对对，
胖胖的。
然后他还找到了一些，就是包括他找到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尔给他推荐了乌多基尔，
嗯，
啊，
嗯、
乌多基尔这个演员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
嗯。
我说一个，刚才为啥我们在开头我说了他这个跟红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嗯，
这个乌多基尔这个演员大家可能不熟悉，
嗯、
但他这张脸啊，大家知道尤里复仇
啊，
哦、就是那个尤里、那个、
尤里那个脸
啊，那个脸就是这位叫乌多基尔的演员、
哦、脸模。
哎，
我操，那这个角色会不会心灵控制之类的？
啊，
不要瞎联动啊、嗯。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他们到这一步。这整个电影的音乐、
嗯、
然后美术和所有的分镜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嗯，
然后就要到下一步拍摄了，
嗯
嗯，
在拍摄的时候，在准备拍摄的时候呢，咱们的佐德洛夫斯基导演和他的制片人就带着，因为他们当时整个就出了本设定集
啊
大概跟一个、
嗯、
跟一个手掌竖起来一样厚的一个设定集
啊
一个巴掌你把它立起来，然后这么厚的一个设定集、
啊、
然后去找米高梅啊，派拉蒙啊、
嗯、
啊，当时米高梅还在呢，
嗯，
然后找迪士尼啊，
嗯，
没人敢拍，
嗯，
就是他们
量太大了，是吧？
对，他说我们现在呢还差500万美金，
嗯，
然后我要把这个片子拍出来，
嗯，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拍，
嗯，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被钱拦到了这一步，
嗯，
当时佐德洛夫斯基就说，他认为就是整个工业流程就把人变成了奴隶。 啊，钱是非常恶魔，像恶魔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所有的人知道这个电影没拍，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在城堡里面待了很久了，你知道吧？然后他们可能已经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在那儿，就是完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策划了。然后大家已经都是那样分模，每天早上佐德洛夫斯基的一个大演讲，然后大家都
传销组织，我操！
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克里斯福斯，他说，我每个周末都在画画，都在画飞船，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完全是就是崩溃的，所有人都崩溃了。
我操！
啊，然后奥班农说，就是那个特效师，奥班农说，我已经把我在美国的房那个车都买了，我在巴黎，然后说我老婆，他说我有一天坐飞机回去就去卖车的
啊、
哦，然后他还有跟他老婆的很多的那个书信往来，
嗯、
形容佐德洛夫斯基、
嗯、
是吧、
啊？
是一个那种精神导师，嗯、你知道吗？
哇、哦，真传销组织吗？这不就是、
这样一部电影，就是相当于就流拍了。
嗯，哎，所以说他到现在的这个时候，他的500万已经花光了，是吗？
对，当时好像1500万吧。
哦，1500万。
当然，其实这个东西它对这个我们这后世的影响啊，
嗯，
到什么程度呢？
嗯。
大家只知道吉格尔创造了异形，对吧？
嗯。
但是异形第一部的道具师就是奥班农。
哦。
其实异形是奥班农和吉格尔两个人一起创造出来的。
哦。
嗯、
也就是说，里头的人他们因为这个事没有推进，然后去做了其他东西合作的事。
对，其实说句简单的，我在看完这个片子最后的感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们不是出了本设定集吗？
嗯。
然后他们会寄到每个大片厂去。就各大厂、
啊、
华纳他们、
啊、
对，
他们就留下了、
嗯、
然后华纳把里面的所有的创意都就是各大片场、
嗯、
把里面所有的创意，然后因为这部纪录片在结束的时候放出来很多当年沙丘的分镜，然后跟现在的一些电影、
嗯、
做对比、
哦、
什么夺宝奇兵、啊、星球大战，
哇
啊，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看完这个电影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如果当年沙丘这部片子拍出来了，
嗯，
那你想一下，就是现在流行文化的格局可能都不一样、
哦、
嗯，
它
有点像一颗陨石或者彗星，
但是砸中地进入地球之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哦、
嗯、然后你想它有达利啊，
嗯，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部达利演的电影是什么概念。
对，
其实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东西，就是、
嗯、
基本上大卫林奇当年80年代拍的那部沙丘、
嗯、
他们直接就是用佐德洛夫斯基前面的东西拿来，直接就相当于把那个换了个导演、
嗯、
换成大卫林奇了、
就拍一部分，
没有，就相当于他拿佐德洛夫斯基东西拿过来、
嗯、
然后换成大卫林奇、
嗯、
然后其实他们用的都是佐德洛夫斯基的。
哦，懂了，我懂了。
对，然后因为华纳当时他们就表现出来他们不接受佐德洛夫斯基，
哦，
知道吧，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建设性，很好、
哦、
但是我们觉得 你、
嗯、
只有你们导演、
这个、不行。哦，你太疯了。
对，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嗯，
而且最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是个致敬啊。
嗯，
就是当年就是在设计这个哈克南这个星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个吉格尔其实是给哈克南这个公爵设计了一个城堡、
哦、
然后叫哈克南城堡，
对，他们住的城堡、哦、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邪恶的这个
迪士尼是吧？
这个邪恶的这个公爵住的这样一个城堡，然后他这个城堡呢是一个那样大胖子的形象，然后飞船飞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大胖子然后嘴会张开，然后飞船一飞进去，然后这个舌头也会伸出来。
我好像看过那张图。
对，飞船一飞进去，然后
腮帮是不是特别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嘴就会闭上，舌头也会伸回去。
啊，
然后这个城堡的设计最终被雷利斯科特用在《普罗米修斯》里面，就是《普罗米修斯》在那《工程师星球》里面，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杰格尔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是一个新的城堡，
嗯，
但是《普罗米修斯》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已经被风化了，
哦，
已经很多年前的那样一个城堡。
所以是经过历史的那段文明
存在过，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上一个时代的一个东西，
致敬，
知道吗？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致敬啊。
嗯，
佐德洛夫斯基其实最后就想啊，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没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可以以一种形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嗯，
然后他说我要做一部漫画。
嗯，做一部漫画。
对，
嗯，
最后他找来了莫比斯。然后他们就合作了一个非常著名，也是非常著名的，在欧漫里面， 也是算名著级的漫画，叫印卡石。
哦，
印卡石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叫合金男爵。
嗯，
然后合金男爵也被佐多洛夫斯基单独拿出来去写了一个合金男爵的故事。
嗯，
然后这几部漫画其实我们现在在淘宝上都可以找到中文版。
嗯，
然后印卡石我也收集了两收藏了两个版本，一个法版和一个中文
版。所以说它这个里头的剧情跟沙丘是有关
联的。它是。但是佐多洛夫斯基是这样说的，其实他是把沙丘里面的一些元素
哦，我懂，
和他的一些想法重新整合，然后变成了另外一部漫画。
嗯，
你看我微信那个头像，
嗯，
我微这个用了好几年的这个头像，
嗯，
其实就是合金男爵里面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说其实佐多洛夫斯基他这整套一个系统，他就是对我影响挺大的。
嗯
啊，最打动我的是佐多洛夫斯基在这个最后说的一段话。
嗯
嗯。
这部电影打开的是所有人的思维，从制片人到艺术家到工作人员，
嗯，
每一个人都在这部作品里打开了思维，有野心但没有过于膨胀。
嗯，
我自己就有要活300年的野心。
嗯，
我活不到300岁，或许我只能再多活一年。
嗯，
因为佐多洛夫斯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已经84岁了。
嗯，
或许我只能再多活一年。
嗯，
但是我仍有野心。
嗯，
为什么你没有野心？为什么尽可能有最大的野心，你想不朽吗？为了不朽而奋斗去做吧，你想要拍最好的电影去尝试吧，如果你失败这不重要，我们需要尝试。感谢大家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楼宗远，
我是雪冬，
我是多多，
拜拜
拜
拜。Balanced on the biggest wave.